好，今天呢我们开始的是小先知书约拿书。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听众姐妹来说，小先知书当中最熟悉的就是约拿书了。为什么？小朋友都听故事，都听过约拿的故事啊，就是那种约拿在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。即使我没有读过，我没有读过约拿书，我们也读到福音书的时候，主耶稣也说过，当他们要给他显一个神迹看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说？在这邪恶败坏的时代，若不是约拿的神迹啊，约拿的神迹，他们说就是你没有看神迹，若不是约拿的神迹，你们看什么？耶稣最后一句话说什么？说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就是用，你会发现新约用约拿来预表耶稣，约拿在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，预表耶稣三日后复活。大家都熟悉约拿书，相当于约拿书。约拿书呢，我本来想讲两次，我一看虽然是四章，但约拿书很短，每一章的节很少啊，经文很短，我们就一次讲了，因为大家相对熟悉一点。约拿书主要讲什么？但是论约拿书的主要信息讲什么呢？约拿信书的主要的信息所讲的就是耶和华神的救恩，耶和华神的救恩不单单是为犹太人所预备，是为天下的万邦万国所预备的。因为这个观念在当时旧约的犹太人来说，他不会接纳这个观念，他们认为救恩是给犹太人的，外邦人想得救必须要成为犹太人才可以。约拿书首先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如何怜悯拯救那些悔改的尼尼微人，这是约拿书的主要的信息。约拿书的内容很简单，第四章，我们大纲四章，就是第一章，我估计如果你们没有读过约拿书的哈，我可以简单介绍。第一章很简单，耶和华神对约拿说，约拿是先知嘛？哎，有人说我怎么知道约拿是先知？谁能告诉我圣经哪儿记述了约拿是先知？列王记下十章，到底我记不清了，二十四、二十几节，那儿记的是约拿作为先知宣告信息，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，他是因此很清楚告诉我们约拿的时代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。大约在主前750年左右的时间，我记不得准确的时间哈。列王记下十章，那个预言二十三、二十九，那我记不得准确，你节章节你找哈。应验是到14章应验的。好，那么现你会发现，你读约拿书很有意思哈。第一，你读其他的先知书都是这么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大段的耶和华的信息哈，无论是宣告审判还是宣告那个上帝的怜悯慈爱，上帝的拯救，很长。约拿书整个的哈，上帝的话语就说了一句话，在第三章，你们要悔改，要悔改，若不悔改40天以后，这个大尼尼微大城将毁灭了，就是说了一句宣告审判，就一句话。约拿书很有意思，我们在我们的想象当中，先知是什么人？先知是上帝所拣选的人，是代表上帝说话的，上帝让说什么就做说什么，让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看耶利米受苦，为主受苦，我们看何西阿为着顺服上帝的旨意的缘故，上帝让他为了表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，耶和华神让先知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，他这样去做了。但是你自读约拿书会发现，约拿这个先知呢有点像你我。为什么像你我呢？是上帝的儿女，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但是呢却不大听话。为什么？我们都常常有悖逆嘛。你看啊，大家看，打开约拿书，你看约拿书，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是耶和华的话，让约拿去说话了，是吧？让约拿去干什么呢？到尼尼微去。你以为什么地儿？是个外邦人的地儿。你的眼睛不好，你的眼睛是看不得清。让他去，那个约拿怎么着？第二节， 老好，多少度？
能看得着吗？有度数
吗？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差不多。
哎呦，天，别大事。
你看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：“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”你看，这里先知耶和华神让先知所做的，做什么？宣告上帝的审判，这是常做的吧？你想想别的先知呢？别的先知无论再难都去做了。我们都记得那句话，以赛亚书第六章，那个以赛亚跟先知在给神怎么说？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第一次我读到有先知说好不去。哎，这个约拿这个先知也挺有脾气。你看这，你都看看第一章、第四章，第四章脾气更大。第四章，上帝发这会儿只是逃避，就像我们孩子一样，爸爸说你干一个事儿去，孩子嘛二话不说。跑了，约拿跑了，所以说第一章的这个故事很简单，他跑了，跑了以后呢，就坐了个船去一个地儿的他师，上帝让他去尼尼，他去他师，然后呢，那个船呢发现有风浪，起了风浪啊，那个风浪要吹，要把船吹垮，他说怎么办？船上所有人都求神，个人求个人的神，这怎么回事？最后约拿说没事，就是我的事，你把我扔了海里去，没事了。他说那是这怎么办？那人说我能把你扔去，不扔不行。不扔那个岛上的船给控制不住了，那么好，当地人就船员们把你俩抬起来扔到水里去，好，最后就风浪平静了。是故事很简单，第一章。然后呢怎么办呢？然后呢他掉了水去以后，就是那时候一个大鱼，多大的鱼没写，那大鱼敞开口把约拿吃进去了。哎，约拿鱼肚了三天。第二章是约拿在鱼肚里祷告啊，祷告悔改。你看，就第一章内容就是逃避与管教，上帝他逃避，神管教他，你回来，把他交回来，上大鱼肚子去。第二章呢，就在祷告，在鱼肚子祷告了。祷告完之后呢，第二章结束，第十节干什么呢？那鱼咣当吐出来岸上去了。你看，这也是顺服的功课，不好学吧？顺服啊，那好，去吧，不让跑不掉，去了。第三章去宣告什么呢？就是传道。宣告什么？宣告说上帝的审判临到了，你们要悔改。第三章，你今天你向你出去向人传福音，你盼了什么？盼了人是不是快信？是吧？一听你快信，开布道会哪一个传道人不希望一呼召哗都信主那种哈？那个这个你约拿这个先知呢很奇怪，他就传道从来没这么大果效，就说一句话，然后这些人都悔改了，不是一个人悔改。你以为大城从国王的下边全都悔改了，全都悔改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哇，上帝的恩典，这么多人信主。约拿生气了，约拿气坏了，你生气去第四章发脾气了，给上帝发脾气，我说我不来吧，你要来，你让我说审判，你看了吗？因为别的先知说话什么发预言要什么要应验的，那约拿说我这先知，我发预言说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个大城，要尼尼微大城要毁灭了啊，最后没事了，神啊你不耍我吗？他说给神发脾气了。第四章发脾气说，我知道耶和华神你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，我说我不来吧，你非让我来，来完以后你看这些人也没事了。他很生气，为什么生气？那谁外邦人，犹太人和外邦人，那个是那种，你知道尼尼微城是亚述大国的大城，而当时已经是到了快大约哈，这个时候大约是主前750年左右，主前720年左右的时候，亚述大国攻灭了撒玛利亚城，将北国以色列毁灭。所以说他们是很那种很仇恨、很生气的事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他突然发现他们悔改了，这些人这谁又不审判这个尼尼微大城了？上帝发脾气。所以说第四章发脾气，最后呢是吧？神的恩典怜悯，神说了一句话，第四章的最后一节，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你说小孩子就有12万人，这么一个大城，我岂不爱惜呢？啊，这里是你看整个的这个约拿书的信息很短哈，内容像故事，为什么我说大儿童主日学老师唱给孩子面前，孩子都知道。你说故事很精烈，很紧凑，又有那种 今天那种戏剧化的效果啊。那上帝说他不听，然后呢，上帝是个管教，然后呢，又还有那个鱼肚子，待三天三夜这个效果，哎，最后这个过程。所以整个的这个约拿书告诉我们的主题就是上帝的怜悯与拯救。好，为什么谈到这一点？为什么我说上帝怜悯与拯救？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：当耶和华神吩咐约拿，让他上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尼尼微人传悔改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：约拿为何不去？大家猜一猜，圣经没记，猜一猜，这儿没记，到第四章说了，他说理由准不准确不知道。好多人圣经学者写在这儿说是啊，约拿最大的原因什么事呢？怕他的话不应验。先知说的话，你知道，在圣经上当中，当先知发的预言不应验的时候，被称为什么？被称为假先知的。但是呢，从这儿我们经文上来看不对，因为在其他的先知书当中也有宣告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悔改的，悔改了上帝就回转心意，不再审判临到了，也有这种情形。那么约拿呢，在第四章他说了一句话，大家看第四章的第二节，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述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。你看到吗？他说什么原因？我为什么逃？因为我知道你有怜悯，你让我宣告审判的信息，你最后你也不审判了。这是实际上呢，我们进一步思考约拿的内核心当中不是这个原因。你想想以前的先知宣告什么？是向谁宣告？是向以色列人宣告。无论哪大多数先知都是向以色列宣告，你们如何如何背逆神，如何如何远离神，上帝的审判马上就要临到。当他们有披麻蒙灰悔改的时候，上帝就彰显是怜悯慈爱，全国悔改，多美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在这儿耶和华神像让约拿去做的是像外邦的一个大臣，这个外邦还是虎视眈眈要将以色列吞灭的这样一个大臣，亚述的大臣尼尼微。所以说呢，他就不希望他们悔改，换句话说他不希望他们悔改，因为他本身就有一种那种民族的仇恨，那种民族仇恨哈。就像传福音一样，我们就像那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什么，为我骨肉之亲，他盼望他的骨肉之亲都是能够得救。我们也同样，如果让我们向中国人传福音，回国宣教，我们都觉得很盼不得那种啊，盼我们的同胞信主。假如让你去传福音的是另外一批人呢，你本来一看你就生气啊，比如中国人说像日本人。你这是真的，一些东北的人都听着日本人都挺那种气那种啊。但是你知道，也有好多宣教士在日本，中国人宣教士啊，华人宣教士，我说的是，各个民族都是一样。所以说呢，约拿这儿不去的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不是给我不能说这，但这是分析啊，原因是，他不希望这些外邦的要将以色列吞灭的这亚述大国的人回得救。但是他忘记了一点，我常常说我们来读整本圣经的会发现，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什么？上帝的救赎计划是愿万民得救的。上帝从来不是说只是拯救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经常认为他们在读到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之约，只看到了上帝赐福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，要赐福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给他们的流奶于蜜的迦南美地，但是他却忘记了另外一层祝福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上帝的救赎计划是让犹太人成为一个救恩的管道，借着犹太人让周围的列邦列国的人都来认识耶和华神。我们今天每个人同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救恩的管道，神要借着我们将上帝的恩典传递给周围的人，就成为一个救恩的管道。 所以说这个救赎计划什么时候实现？这个上帝救赎计划的实现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当彼得蒙圣灵带领到哥尼流家，带领哥尼流全家信主的时候，哥尼流家是第一家外邦人信主。请大家留意，在那之前有外邦人信主是成为犹太人，规划成为犹太人，那不算，他说是他们也受隔离那个程序。而哥尼流一家他们的信主是什么？他们的信主是单单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得救的。所以犹太那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，犹太人接受不了。请大家留意，不仅是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不认接受不了，当初期教会的犹太基督徒也接受不了。所以说当哥尼流彼得进入哥尼流家传福音，使第一家外邦人信主，当门徒四散到安提阿那儿去，在安提阿那儿建立教会，安提阿第一家外邦人教会，安提阿差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派了巴拿巴去的安提阿教会，巴拿巴又去找了保罗来去牧养安提阿教会，安提阿教会将保罗和巴拿巴派出去宣教，好，开始有外邦人信主了。这个时候那些犹太基督徒不干了，犹太基督徒认为这些外邦人怎么能够这样就可以得救呢？他们一定要受割礼，一定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。所以说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有了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大会，开会什么？开会解决教育性的问题，到底外邦人得救怎么得救。所以在那次会议上，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记载来告诉我们，最后得出结论来，外邦人得救单单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够了，不需要成为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。你告诉我，从那之后我们到今天，我们这2000年过去，我们这群人才能够单单依靠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可以得救了。所以说你可以发现了吗？上帝的救，有人说啊，救赎上帝的拯救外邦人只从新约开始，错了。尼尼微城这些人悔改，这不就是旧约所记述的吗？所以说新约和旧约是同一本圣经，是同启示的同一位上帝，同一个叫上帝的救赎计划。所以说外邦人得救，外邦人蒙拯救，是上帝的怜悯慈爱。所以说好，我们从约拿书当中一个核心的信息，就是上帝的救赎恩典是临到地上的万邦万国的啊，即使像尼尼微人他们也能够借着悔改得救。我们来看第三章我们的悔改，第三章第四节，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。你看这个约拿就进城了，吆喝了一天。假如像今天，假如你让你去吆喝，去一个城市吆喝一天，说是马上悔改吧悔改吧，上帝的审判临到了，再不悔改耶稣就来了，最后结果是什么？对，打跑，把你打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约拿就是吆喝了一天，然后怎么把全城悔改了，哇！然后第五节，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牲畜，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，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。像刘洋不光是悔改，还有行动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第十节，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。请大家留意，这是从我常常解释说，上耶和华神圣经所说的后悔，不是我们今天人的后悔啊，我做错了，不是，是上帝心意，把上帝的心意的转换，不是改变啊，就是上帝的公义临到的时候呢，是审判临到，而同一位上帝，当他的恩典、怜悯、慈爱临到的时候呢，就是拯救，这是提到很重要的意思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，哇，读到这个 约拿书第三章，我们好感恩。尼尼微城的人能够悔改靠的是什么？约拿那句话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约拿那句话就是吆喝了一边一天，能不能让所有人听见还不一定呢，那种哈。实际上我告诉你，真正能够使人悔改的是上帝的做工，上帝做工，上帝不做工，你以为能够悔改吗？因此你会发现整个约拿书告诉我们，是上帝的救怜悯拯救临到外邦的尼尼微城，也今天已临到你我，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。好，我们继续思想。如果说约拿书的信息，耶和华神的怜悯拯救只是彰显在尼尼微大城当中，这样的结束了，好，你的查考就讲这一段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是对于你我呢？你看啊，因此你会发现，耶和华神的怜悯拯救，不仅仅是临到在当时那些作恶的尼尼微城的人，使他们能够全程悔改、披麻蒙灰、蒙得拯救。耶和华神的怜悯慈爱，同时临到耶和华神所拣选的仆人约拿。其他理解哈，你大家这过程当中，上帝的怜悯拯救不仅是在尼尼微人身上，在约拿身上。从第一章开始，约拿什么？约拿是逃避神，上神说你去干那个去，他说不干，跑了。我们做父母的知道，孩子常常这样。我叫大家思考，你我在神面前有没有像约拿这样的经历？
上帝的拯救，
有没有？大家点头，有。上帝让你做的时候，我们还不说什么，就不给，然后就不想做，啊，最起码拖，是吧？然后就逃避能逃得了吗？人家这很形象，你看很形象。耶和华神让约拿去尼尼微城，约拿说不去，他没动，他不是他往山上方向坐船跑了，往他市去，能逃得了吗？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诗篇139篇，诗篇139篇。对我们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经文，诗篇139篇7到10节。找到了吗？找到，大家我们一起读好吧，7到10节。好，预备起。
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看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去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
这是告诉我们啊，哎，无论我们怎么躲怎么逃，跑不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位神的怜悯，千万不要理解说那位神太厉害了，就像那个如来佛那掌心一样，孙悟空怎么跳不出去，不是。这儿说的是耶和华神的怜悯。怜悯什么概念？你无论跑到哪儿去，上帝的怜悯慈爱离不开你。上只不过在这儿，上帝的怜悯慈爱所彰显的形式是什么？击打管教。希伯来书13章，我记不清哪一节了，那儿说神所爱的他就管教。我们做父母的看到你孩子跟外边比孩子一块儿做坏事，你出去骂谁？
自己
的。对，你所爱的你才管教，别的孩子你不管。这就是你耶和华神，所以说我们说在约拿书当中告诉我们，你看从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到第四章，整个贯穿着什么？ 冤难被上帝所陶造所改变，冤难从逃避啊，冤难从逃避到没办法顺服，然后呢给上帝干什么，发脾气，上帝呢再次责备他，认识神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思考题，最后的思考题是约拿如何认识神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整个的约拿书告诉我们什么，告诉我们约拿蒙上帝所拯救逃走的过程。你我今天的生命也是在蒙上帝逃避的过程。喜欢唱的是诗歌信而顺服，信而顺服，我告诉你，人最难学的功课就是顺服的功课。顺服的功课最难学，就是上帝让你这样做，但你当上帝让你做的和你想的一致的时候，你马上就去做了。但是当上帝让你做的和你想的不一致的时候，你开始以那个办法的拖、躲、逃。哎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，像孩子一样，听那种年龄。我们今天做父母的，面对家里的有那种听那种年龄的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很生气，很绝望。这是你不要生气，不要绝望，那是我们的本性。读读亚当夏娃，当初谁让他，那个不要去吃那个树上的果子，一定要去吃，那就是悖逆嘛。凡是说你不要做的事情，他一定想去做。他们一个比喻特好玩，现在当然是网络没办法了，你控制不了了。以前的时候你控制孩子不要看这个书，不要看这个报纸，不要看这个不好的杂志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你不说他不知道，你也说不要，他非得去找来看。你告诉他这个不要看，这个不要看，他只要非得出去自己找来。就问背你本性。约拿是一样，被上帝说逃造的过程，你看躲避到顺服。我们来看约拿这个如何认识神。我们看第一章第九节，约拿书一章第九节，当他们要那些人问他，那些人传人问他说，到底你什么事儿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的人？你到底为了什么原因是这样？第九节约拿说了，他说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大律约拿对上帝的认知是什么？创造的主宰。为什么我特别提这一点？整本的约拿书多次提到上帝是那创造的主宰。怎么看哈、啊？怎么看上帝创造的主宰？约拿书就告诉我们哈、啊，你看，一开始天起了风浪，这个风浪为什么起？这个风浪是因着耶和华神的掌管。第四节，然而会儿耶和华是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。这个狂风大作什么？是神使这个风浪起来的。耶和华是创造的主宰，他掌管这一切，掌管风浪。目的干什么？目的是要管教那逃避的先知约拿。当他们做的，第十一节，他们问他说：“我们当向你怎样行，使海浪平静呢？”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。约拿对他们说，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然而那些人都是不甘心嘛，就竭力的荡桨，又把船拢岸，却是不能，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。他们被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使你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。他们第十五节，他们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告诉你什么？耶和华神掌管风浪。最后一节十七节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 大家说这是不是个神话故事啊？我们为什么强调一开始《列王纪下》第十章那儿讲的那个先知约拿，就是告诉大家约拿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。约拿在鱼肚子当中三天三夜也是一个真实历史记载的真实，不要把它当成神话，这不是神话。好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哦，原来神掌管风浪，神掌管大鱼，让大鱼恰恰就在约拿被抛下去那一刻把嘴张开，把约拿给吃进肚子里去。神掌管大鱼，让那三天三夜大鱼那个胃没有消化，一消化约拿就死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神掌管吗？说什么怎么可能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，神掌管创造的主宰掌管这一切。我们再看第四章，第四章更好玩啊！每一天的事都是上帝的掌管。那个第五节，这个约拿这个先知挺有意思，自己搭个棚到底看看这城怎么样。然后神呢，哎呀，第四节第六节很有意思啊，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啊，你看这个蓖麻长出来不是自然长出来的，神安排一颗蓖麻，那个蓖麻快速长，哦，长大干什么呢？哎，高过约拿，给我树荫一点，树荫一点，一点遮盖他，啊，又是神掌管，啊，前面掌管风浪，掌管大鱼，这儿掌管这颗蓖麻，然后呢，第七节，次日黎明，神去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，一直哭号，你看，还是什么？还是耶和华神掌管的全能，创造了主宰嘛，啊，掌管风浪，掌管大鱼，掌管蓖麻，叫什么？哎，掌管一条虫子，蓖麻咬死，这都不是自然现象。然后呢，下边还有第八节，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暴晒约拿的头，还是什么？耶和华神创造的主宰，他的掌管。你会发现，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干什么？读圣经的目的是认识神，不是听些故事，也不是找些知识。哦，从约拿书当中我们认识到，耶和华神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有慈爱的神，他的拯救临到那些悔改的尼尼微大城那些外邦人。耶和华神是怜悯、有恩典、有慈爱的神，他的怜悯拯救临到他那悖逆逃避的他的所拣选的仆人约拿。啊，耶和华神是掌管万有的创造的主宰，他掌管风浪，掌管大鱼，掌管蓖麻，掌管虫子，掌管日头的，一切都掌管这种。我就发现，哦，原来我们没有对神认识。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？认识神，更多的认识神，信而顺服。我们更多的认识神，就能够更多的去顺服神。所以每一个人基督徒都是一个认识主的过程，从你一开始听见福音开始认识主，到你信主，决志信主，到你在众人面前公开受洗，向众人做出见证，我是一个属神的人啊，你我就认识主了吧？认识了还不够，从你那一刻开始到你安息主怀，或者是几年，或者十几年，或者几十年的过程当中，你是在一步一步更加认识神，更加认识神。到什么地步？以弗所书第一章好像第十四节，记不太清准确，是你们要真知道他。什么叫真知道他？就是更深的进一步的知道他，认识他。怎么算更进一步的呢？好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们就是年轻开始谈恋爱，俩人慢慢的认识了解，然后从认识了解到相爱，然后到结婚，结婚以后需要怎么找？有人说为什么结婚以后就腻了，平淡了，因为就是那么个事嘛。我就错了，如果你会发现两个人，你会发现越在一起越更加认识，哎呀，他身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，我没发现，以前没有发现，哦，现在进一步发现他是如此的可爱，如此的好，你更加认识，更加认识的时候， 两个人关系会越来越好。我知道，但是这是一个理想状态。太理想了。
太理想了。
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的婚姻就会美满了。然后我们对神也是认识这样，对神的认识也是，你越认识神，越认识神，越人发现我们以前的认识是肤浅的，是肤浅的，肤浅，以前认识肤浅，你有更加的深的认识，然后更加的嘛，那种爱更深。在这笑的吗？这个例子比举的不恰当，看来是大家在这笑那种。
就像那个约拿逃避神一样，你举的例子就是跟现实相反。
聪明。
哎呀，看来大在座的没有那种越两人在一起越久了，越加更加认识，更加相爱。
我们都在这儿。
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我们来看在约拿对神的认识当中，他约拿有这个经文当中记载了好多约拿对上帝的认识啊。哈，刚读一章第九节，他认识那位神什么？是创造的主宰。第二章是约拿祷告了，约拿祷告，在鱼肚子里祷告，这个不容易。一开始他遭遇苦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他也知道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他知道深的，他也知道诸水围绕他，他知道的一切都是深渊围着他，地的门将他永远关注。耶和华神啊，你却将我的命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因为他知道他那会神救他，因为他那一祷告他一气息没在鱼肚里吃了就死了。第七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。这救恩必出于耶和华。你会发现约拿这些祷告一开始是悔感恩，悔改感恩，最后什么？最后是赞美，然后说神啊，最后救恩出于耶和华，然后神呢就吩咐鱼就把它吐出来了。啊，这第二章是描述的约拿对上帝的认知，这个时候在鱼肚子知道悔改了，知道悔改了。进一步第三章呢，他就宣告上帝的审判了。然后第四章这句话，我们观察去看这句话。第四章第二节的下半部，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。这句话大家读得很熟悉吧，圣经重复了好多次，出埃及记有，诗篇也有，重复好多次。神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，不轻易发怒，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这个认知对不对？对，非常对。但是约拿这儿说出来的，说是有什么口气？是个抱怨的口气。他对上帝的认识是对的，在这儿说的口气是错的，这是个偏差。他以为上帝有怜悯有慈爱，他就不去干了。不是，上帝可以使尼尼微城的人悔改，但是上帝却要使用他的仆人去做这件事情。而约拿不去做，上帝有办法吗？当然有办法。约拿不去做，被鱼吃了，上帝再派另一个先知去做，这样世界人悔改。但是如果那样的话，约拿就无法蒙上帝怜悯拯救了。所以说我们看约拿对上帝的认识一步一步的，有偏差，有正确的地方。上帝继续来说他。第四节，上帝责备他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上帝，他不是要上帝发怒吗？先知这个哈拿，约拿，我说嘛，很少有这样的人。当他去传道，有人悔改信主了，上帝抱怨神，上帝发怒，上帝说你合理吗？也继续往下。当他最后的时候， 第九节。
然后呢？
第八节的求死，他晒了，晒晕了。第九节，神对约拿说：“你因这可比吗？发怒合乎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。”你看，这约拿真的跟上帝那种非常那种脾气够大的脾气。耶和华说：“这比麻不是你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用许多牲畜，我岂不能不爱心呢？”耶和华神让约拿认识上帝的怜悯慈爱。你看，对上帝的怜悯慈爱的认知，约拿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。你看他刚才他说的，我说嘛，他的说的都对，对上帝的认识都对，但他说的口气不对。他接下来上帝继续责备他，让他什么？让他去认识，真正认识上帝的怜悯慈爱。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上来，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整个约拿书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神的怜悯和拯救，两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，耶和华神的怜悯拯救临到外邦的尼尼微大城的那些认罪悔改的人。第二个层面，耶和华神的怜悯拯救临到那悖逆神、逃避神、他所拣选的仆人约拿。上帝如何改变约拿？改变约拿，使他在改变过程当中更加认识神，更加认识神，一步一步的更加认识神。这是上帝在约拿身上的怜悯慈爱。是不是从这个层面理解？哦，原来我们就可以认识什么？可以更深的去理解约拿书。所以盼望大家呢，对约拿书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鱼肚子的三天三夜。我们当耶稣说那句话，耶稣说那句话，我们来找耶稣说那找走出耶稣说那句话来。他们求看神迹，求看神迹，说这里那个若不是约拿的神迹，没有那个。在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都有，我看到我章哈，我没有记，好像是13、十几章，没记下来。谁能快速找到耶稣说那句话？谁能测试？对，约拿，我看啊，约拿的神迹，约拿的神迹，啊，找到了，16章第4节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。这儿没有提那个三天三夜，还没有说那种这里比人有一人比耶稣更大。前面还有一处，16章前面还有。12章哈，我记得还有，对，12章。12章40节，对，约拿三的那个39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他地里头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所传的，就悔改了。”看呐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这儿一人指的是耶稣，这儿提到约拿的神迹。约拿的神迹可以有两个层面理解。第一个层面是3日3夜在鱼肚子当中，预表耶稣在3日后的复活。还有一个第二个层面，约拿的神迹是指约拿被上帝所陶造、所改变这样一个过程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思想。上帝看重什么？我想四个话题。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在这儿好多的同工，我们都有好多的侍奉，每个人做好多事情。上帝是看重什么？
听命
胜于献祭。听命胜于献祭，看重每一个人的顺服。好，你去做了。 当你去做的时候，上帝是看重你做的果效，还是看重你这个人？你看哈，我们真的很重要。因为今天你知道，我们在教会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我们追求做事情。我做牧师是一样。如果今天你知道，在好多大的教会当中，牧师这个岗位就像一个大型公司的 CEO 一样。在许多许多的大型教会当中，要求牧师不仅仅是要有那种神学学位的努力的学位，同时要有 MBA 学位，能管理。他为什么？因为教会你像一个社区一样做好多好多的事情，那些事工一个接一个 ，program 一个接一个。我们常常留意什么？看做这件事情。上帝想要让尼尼微人悔改，上帝可不可以做到？可以做到。约拿不去做，换一个人马上就可以做到。那上帝为什么有这么麻烦的办法呢？
神
的
施工上有份，
逃受罚。对，你发现上帝不仅仅是说，上帝不仅是要让约拿去做这件事，上帝可以让别人去做。就像以斯帖记记载莫迪改，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说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让以斯帖去求那个王，要去拯救以色列人。以斯帖害怕，摩迪改说了一句话，说焉知你今日得了王后，焉知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今日呢？如果你今天不去做，以色列人必从别处得拯救，会得拯救。就换句话说，约拿不去做，约拿逃了，上帝可以让别人去宣告，以尼尼人照样可以得救。上帝为什么这么麻烦？他要起风浪，让他把扔到水里去，让大鱼吃了，再三天吐出来，然后再去做。他做完，上帝发脾气。上帝是看重这个人，上帝看重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上帝如何去改变这个约拿这个人。提醒大家，我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，无论你参与什么侍奉，当你累了疲了，当你就是有挫折我不干了的时候，你想你不干，上帝有办法找别人去干，缺了谁都可以。而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带了好多年了，取缔了他这个牧师怎么办？每一个帮他老牧师离开的时候，教会都说：“哎呦，牧师你走了怎么办？”我告诉你，谁走了这样的赚？啊，哎呀，这个同工太重要了，担了这么多位置，他离开的教会怎么办？教会离开谁都能样。为什么？上帝会预备人起来，上帝兴起人，上帝使用人。什么叫恩赐？恩赐是上帝给的。我告诉你，大家的教会都明白这个道理，都明白。你在那个味儿上你就不明白了，离了我就不能赚了，就这样想。上帝是让你在做的过程当中，上帝要陶造你，要使用你。你的陶造是好痛苦的。圣经对上帝的比喻有好多种，形容上帝是上帝是什么样，怎样一位上帝？上帝是烈火审判，是吧？上帝是有怜悯有慈爱，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。上帝像母鸡一样呵护小鸡，其实大家见过老母鸡呵护小鸡吗？老母鸡的翅膀可厉害了，能藏好多好多小鸡，你没见过的，这藏了我见过好多藏，二三十真能藏进去，真能藏进去。是所以上圣经比喻那个母鸡像母鸡呵护小鸡一样，上帝眷顾保守我们。像创世纪十九章比喻什么？上帝如鹰，老鹰飞来，老鹰呵护雏鹰，都有好多比喻。但是我们对上帝的认知，圣经还告诉我一个比喻，我们不大提，陶匠。上帝是个窑匠，圣经当中最明显的说的是窑匠，是在耶利米书，上帝看一天的看一个异象，什么呢？他发现上帝在那做器皿，一个窑匠做器皿一样啊，对，拿了个米，多多多多，哎呀，转一个，发现，哎，好了一个，哎，又出了个瑕疵，把米拍了，重新再换一块，那啥，再重新捏了，重新来，窑匠。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器皿，陶造。啊，他说这窑匠弄坏了，再重新来不可以吗？重新来很容易。当亚当夏娃被你神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上帝如果把他们杀了毁灭了，重新造俩人出来，简不简单？简单。但是上帝从来不用这个简单，上帝看重是这个人， 上帝是从那之后才预备了救赎的计划，什么再次回来，上帝为什么这么麻烦去逃走约拿。反思我们自己，上帝在你我身上陶造的功课，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美意。我告诉你哈，有一句话怎么说，上帝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。有人说，上帝为什么造我造的这么丑，造他造的那么漂亮，上帝为什么造我造的这么笨，造他造的那么聪明。错了，上帝造的都是美的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上帝从来没那种然后流水线上刷出来都一样的，没有。哎呀，那些傻的啊，星座一个星座的性格都一样，那不是只有傻人都相信这一个那种啊，什么星座什么性格，上帝造的都是那种真的是各式各样的，上帝造的都是独特的完美的。所以看一个小孩有残疾，不要去认为说啊，这上帝造的给我造的不好的，不错，错了，上帝造他是完美的，在上帝眼中是完美的独特的。上帝要陶造你，但是当然造了我以后发现，哎，你这儿有一个这个地方不太好，雕琢，哎，抠着去，再重新雕，痛苦痛苦，被雕琢是个痛苦的功课。我告诉你，越拿就被上帝雕琢，逃了抓回来啊！你会发现，逃避谁的事儿都给抓回来，救回来，哎，走正道儿，不像孩子就父母跟孩子一样，不走正道追回来，再走正道再歪了再救回来，我们就这样，被上帝一次次的救回来，逃走。更加认识神。第四章是约拿对上帝的认识啊！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慈爱的神，你不轻易发怒，你不后悔这样说的灾。他说的什么？轻描淡写。他根本不认识那位神的怜悯慈爱。当他看笑话，在山上的坐过打过旁人看笑话，看看那种。当神告诉他说：“这城里不分辨左右手的孩童就有12万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”他的真的认识了上帝的怜悯慈爱。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！反思接着约拿的故事，我们不从大的层面，哦，上帝是那位拯救的救赎的计划浩大，哦，上帝是那位创造的主宰，我们不从大的层面，我们看小的层面，看我们你我的身上，你我就是约拿，上帝让你干不去干，逃避，上帝抓回来，上帝给对上帝认识错误，上帝给你纠正，给你责备，管教你，我们常常被上帝逃走，逃走的过程很痛苦，很痛苦很痛的过程，同样管教也是痛苦的过程。我曾经写篇有一篇见证，摇匠手中的泥土，不知道上网能不能search到。你如果上网能search到的，你如果看摇匠手中的泥土，我写过哪一位？上帝在我手中的工作能陶造。每一个人，你回头看，不要从你信主那天看开始，上帝对你的陶造从来不是从你信主那天开始，上帝对你的陶造从你一生开始，你生命当中经历的顺境逆境。成功或者失败，上帝在陶造你，上帝预备你，上帝使用你。所以说我们大家就反思，在神面前反思，警察，你看，哎，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历那件事儿？叫我经历那件事儿，陶造我学个什么功课？学到了，好，继续往前走；没学到，补课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弟兄为了一件事情过不去，我跟他谈，我说你过不去，学不得功课。再回来补课，然后又不补了，太苦了，太痛苦了。因为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那种啊，我们都不去补。求神帮助我们。这个功课是这个作业是个人性的。今天晚上回家，在床上祷告，反思。哎，上帝在我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？上帝叫约拿那样操作他，放大鱼肚里学。然后在山上去那种有笔麻，也就晒它。实际上上帝很好玩的，给你发了给我人了哈，出长个笔麻盖着它，然后出就冲着咬死它，然后再晒它，让它去学功课。哎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上帝让我们在环境中去学习。好了，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了，思考、反思，好吧？